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世界经典名著系列之《涅尔斯骑鹅旅行记》，作者拉格洛夫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。上一章我们讲到，狐狸斯米尔的诡计终究没有得逞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收听第九章《神秘的海底之城》。这真是一个安静的夜晚，皎洁的月光照亮了大地，大雁们在山顶上露宿，尼尔斯躺在草丛中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数着日子。
今天晚上是复活节前夜啊，所有的巫婆都要骑着扫帚回家了。
他嘿嘿地笑起来，虽然他已经被小精灵施了魔法，但是像他这样的勇士是不用害怕什么巫婆的。要是今天晚上真有骑着扫帚满天飞的巫婆的话，他倒要好好端详一下他们的长相。他甚至有点期盼地看着高悬在天空的那轮明月。忽然，有一只大鸟飞进了月亮。过了片刻，那只鸟又从月亮里飞出来，落在了尼尔斯身边。原来，这位不速之客是白鹤先生。尼尔斯惊喜地坐了起来，问道：
白鹤先生，您怎么半夜三更来这里了？
白鹤先生的到来使尼尔斯喜出望外，他俩开心地聊个没完。白鹤问他：
月色这么好，是否愿意天亮前骑在我背上去兜兜风？
尼尔斯忙不迭地点头赞同，于是他们出发了。白鹤先生重新朝月亮飞去，他们越飞越高，大海离他们越来越远。白鹤先生真是个超级飞行家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带着尼尔斯降落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。周围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片荒芜的沙滩。白鹤先生在沙丘上找了个窝，缩起腿，一歪脑袋，把嘴别在了翅膀底下。
我要睡一会儿了，
他对尼尔斯说。
你可千万不要跑远了，免得我找不到你。
说完，他便一头倒下睡着了。尼尔斯很想四处看看，但他刚迈出一两步，脚就踢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他弯腰捡起来一瞧，原来是被埋在沙子里的一枚生了绿锈的古铜币。那枚铜币太旧了，锈得几乎穿孔。尼尔斯并不稀罕，一脚把它踢开了。可当他直起身子来时，他惊呆了。就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，有一堵高高的城墙，城门两边是士兵站岗的碉堡。怎么回事？那里不应该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吗？怎么转眼之间竟然变出了一道城墙呢？而且城门还大开着，仿佛在等着他进去。啊，今天是复活节前夜，一定是巫婆知道他的心思，开始显灵了。没关系，只要那里没有半夜出来吸人血的吸血鬼，何不进去看个明白？于是，尼尔斯大步走进了城门。在城门洞里，全副武装的卫兵把亮闪闪的武器撂在身边，正围成一堆在那里掷骰子赌酒喝。他们赌得真投入，根本没人管尼尔斯，他就这样毫不费力地进了城。城门里是一个铺着青石板的广场，广场四周有许多高大而漂亮的房屋，还有一条条四通八达的街道。 广场上熙熙攘攘的全是人，个个服饰华美，就像大木箱里那些老故事书中的古人蹦出来了一样。尼尔斯都看傻了。只见男人们穿着皮毛外套，头戴装饰了羽毛的小圆帽，胸前挂着亮晃晃的金项链，女人们头戴尖顶帽，上面是锦绣小袄，配着长长的漂亮裙子。奇怪的是，所有的人脸上都没有笑容，神情慌张，不时地抬头去看高挂在市政厅门口的那个大钟。房子临街那面墙上描绘了彩画和浮雕，美轮美奂，让尼尔斯赞叹不已。但他还是惦记着要赶时间回到白鹤身边去。
这样美的地方我以前从未见过，以后恐怕也见不到了。
他加快了脚步往城里奔跑，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。城里的街道虽然细细窄窄，但是到处是人，家家店铺敞着大门，老太婆们在家门口纺着布，勤劳的手工艺匠人在露天干着活，有人在熬精油，有人在做皮革，还有人在搓着细长的麻绳。尼尔斯看到金银首饰匠在把珠宝镶嵌到戒指上，铁匠在烧得通红的铁块上敲打出战甲，鞋匠在给皮靴上鞋底，纺线匠用纺车纺着细细的金线，纺织姑娘用金色、银色的丝线在布匹上绣着华丽的花朵。只是所有的人也不时地抬起头来去看大钟。尼尔斯没有时间久留，也顾不得奇怪，只能不停地边跑边看。尼尔斯经过了市中心广场，广场上屹立着巍峨华丽的教堂，三个钟楼高耸入云，从敞开的大门里能看到里面金碧辉煌的雕像和墙壁。尼尔斯跑累了，不由得放慢脚步，拐进了一条布满店铺的小道。店门前站满了顾客，柜台上摆满了花团锦簇的绫罗绸缎，金线织就的锦绣布匹，华美的天鹅绒，轻如蝉翼的纱巾和洁白的花边。奇怪的是，那些顾客只是在那儿唉声叹气地翻看货物，却没有人购买。尼尔斯带着疑问继续跑，在他疾步奔跑时，谁都以为他是只在街边乱窜的灰色小老鼠，可当他想歇歇，放慢脚步慢慢晃荡时，有个商人一低头看到了他，脸上顿时乐开了花，殷勤地向他频频招手，还抽出一块美丽的锦缎布放到柜台上，示意他可以进去购买。这时仿佛所有店铺的店主都看见了他，他们跑到街上热情地要拉他进店。有个商人忙不迭地从角落里取出最上乘的花瓶和锦缎布匹，一下子拦住了尼尔斯。因为慌乱和激动，他的双手颤抖着，都有点抱不稳怀里的货物了。尼尔斯傻笑起来，哎，自己只是个穷得身无分文的傻小子，怎么买得起这些昂贵的东西呢？他不停地摊开空空的双手，表示他一无所有，不用纠缠他。可是商人却竖起一根手指头，把那一堆贵重物品哗啦一下推到他的眼前，不住点头。
难道所有这些东西只卖一个金币？
尼尔斯狐疑起来。 商人从身边掏出一枚已磨损得残缺不全的，可能是最低面值的小钱币，朝尼尔斯晃晃。看来他是极力想做成这笔买卖。又摸出一个银怀表和那堆货物放在一起，满怀希望地看着他。尼尔斯只得在口袋里四处摸索，他知道自己身无分文，却真希望能找出一个钱币来安慰这可怜的商人。看到尼尔斯开始摸口袋，商人们捧着大把的金银首饰蜂拥过来，每个人都不时地抬头看看时钟，又伸出一个手指比划着示意。只用一个铜板，他们就可以把这堆宝贝卖给他。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尼尔斯，希望他能摸出一个铜板来。可惜的是，尼尔斯把背心和裤子的口袋通通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找到一文钱。让人纳闷的是，所有的人都开始抹眼泪，看上去伤心极了。尼尔斯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他脑筋一转，忽然想起遗忘在沙滩上的那枚长满了锈斑的铜币。
你们等着我，我马上回来。
他一路狂奔着出了城门，扑到海滩上，着急地寻找那枚不起眼的铜币。啊，他真的找到了。尼尔斯扑过去捡起铜币，就要奔回城里。可他抬头一看，哪里有城门和城墙啊，眼前只有一片黑黑的大海。尼尔斯的心一下子凉了，眼泪不听话地淌下来。他脑海里抹不掉那座美丽的古城和市民们绝望的眼神，他该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白鹤先生醒了，来到尼尔斯身边。尼尔斯闷闷不乐地向白鹤讲述了刚才的经历。白鹤沉思片刻后说，
小不点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几百年前，这个海边曾有一座城市，那座城市的确和你所说的那样，特别富有。可惜，城市里的居民非常自私，他们害怕别人抢去他们的财产，从不让外来的商船靠近他们的城市。他们还派了士兵严密把守城门，甚至杀死了所有的外来者。终于，恶有恶报，海神在一次海啸中掀起海浪，淹没了这个城市，将它沉入海底。城里的居民们倒没有死，但他们只能在海底待着，整个城市也完好如初。每隔100年的一个晚上，这个城市会从海底浮出水面，在地面上停留一个小时。在这一个小时内，如果城里没有一个商人能够把任何一样东西卖给一个外人的话，这座城市就会重新陷入海底。小不点儿，你如果带着一枚铜钱的话，这座海底之城就会复活，城里的居民也可以回到人间了。
白鹤先生，
尼尔斯说，
我知道为什么您今晚把我接到这里来了，您希望我能够救救那座古老的城市，可我没有做到。
说着，尼尔斯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。可谁更伤心呢？是尼尔斯还是海底城市里的居民们呢？这就很难说了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尼尔斯错过了帮助古老的海底之城的居民，之后尼尔斯又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我们下一章继续讲述。